情，大家都渴望复兴，是不是？好，那我们看见不单单是北美如此，现在在台湾，在香港，那个对复兴的渴慕哦，那更是强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我20年前在台湾的时候，在神学院，好，就是在华神的时候，我就跟有一些同学们一起为复兴祷告。那时候我们大概固定就是大概10个左右，好，7、8个、10个左右固定的。那么100多个学生当中，只有7、8个学生固定的在为复兴祷告。我们当时其实是有点蛮难过的，因为觉得是我们都是要做传道人，应该很有负担才对啊，应该在传道人当中找传道人一起为复兴祷告，这是应该很容易找的。但是我们后来发现，神学院不见得就一定大家都对这个复兴这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们就也是坚持这样一直持续祷告，祷告了3年的时间。好，出来之后神学院毕业牧会，我们又跟一些有负担的传道人一起聚集祷告。好，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以前的同学朱简牧师。那我们那时候也是固定礼拜一休假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一起为复兴祷告。当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以利亚的感觉啊。以利亚什么感觉啊？主啊，这个拜巴利的这么多人啊，可是敬拜你的先知只有我一个啊，是不是？我们当时就有感觉，怎么只有我们在为复兴祷告呢？我不是说只有我们哈，可是那个感觉，整个台湾那种对复兴的那种气候啊，大家各忙各的，每一个出去牧会的牧师其实想的是怎么样把自己的教会建立起来。谈到整个台湾教会的复兴，很多人是觉得那个东西太遥远了，那是1990年之前的光景。可是经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你看今天整个台湾的光景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我后面会有时间比较多一个一个细细来分析华人教会的这些复兴的情况，好，呼求复兴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教会的复兴史，好，也就圣灵的复兴史，其实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你如果去看教会的复兴历史，绝对跟圣灵的分不了关系的。每一次的复兴都一定是跟这个圣灵的浇灌下来，圣灵的造访，不管你用什么名词，圣灵的降临有关系。所以我们讲教会复兴史，其实也可以说是圣灵复兴史。但是我刚才为什么问大家，你对这一门课带抱着什么样心态来呢？我在罗马教课的时候教教会历史，有学生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葛老师，我一听到历史我就不想修了。因为呢，因为在罗马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浙江温州去的比较多，他们很多时候10几岁就出来做生意了，所以大概都是初中毕业就已经算程度不错了，所以他们对读书其实实在是你要他们去读那些太 heavy 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觉得说一想到历史就想到说是很严肃的是很无聊的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观念
不会
啊。历史确实是不容易，因为呢历史牵扯到很多人这个时代，包括背景，有时候你要搞清楚不容易。可是我告诉你我讲这个东西我希望达到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对整个复兴的有复兴神学的根基。最近我跟几个洛杉矶的牧者，我们一起在交通怎么样子在洛杉矶能够我们不敢讲推动了，只是说传递或者是强调这个为复兴求复兴的这一个重要性。好， 我们提到说可能想在各个区域里面希望能够连接一些牧者成立这种为复兴的祷告会，那么也聚集，好，上次周神宗牧师到洛杉矶开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训练代祷者的课，来了将近100多，有将近200个人，这个在洛杉矶是第一次有这种现象，因为你专门讲祷告一般以前都没人来的，但是这一次竟然来了将近200人。好，那么我们就想说这些已经对祷告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代祷者怎么样把他们聚集起来，按照洛杉矶的区域来划分，把他们聚集起来固定的来祷告。好，那当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牧师他就说他是夸赞哈，但是我就是靠就是引用他的话哈，他说啊，我们很感谢主哈，葛牧师跟我们在一起哈，因为啊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为复兴的祷告哈是有这个神学根基的，哈，是可以讲得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今天灵恩运动或者是在一些的灵恩的聚会里面，有的时候会给一般的所谓的教会啊有一些的诟病或者批评，就是说好像你们讲的这些都是主观的经历，你们讲的都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或者你们的圣经根据太薄弱，有没有？那当然不可否认的，人很容易不平衡的，你追求更多的去追求经历神的时候，这个经历就比较是在情感这一方面去发展，是不是？但是理性上面呢，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根基，我们需要有一些比较扎实的一些原则，神在这个复兴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原则，这样子的话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合乎神心意的，不是凭我的感觉，不是我觉得说，哦，我现在教会，如果你是在牧会的，你很可能会有一个试探，就是当我的教会这个蒙神的恩典，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教会增长了，我就觉得我对复兴的负担比较少。但是当我的教会小猫两三只的时候呢，可能你会觉得说，哦，为复兴祷告的那个负担很强，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教会就需要复兴嘛。这些都不正确，你不是因为自己的教会小所以你希望复兴，那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期待自己教会的复兴，你并没有真正是一个为国度复兴的那种负担。那如果你因为教会大所以你对复兴没有负担，那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真正了解什么叫做复兴。复兴不是教会增长，教会不的复兴不等于教会增长，但是复兴一定会带来教会增长，懂这个差别吗？所以教会主日崇拜人数很多不一定是复兴，特别在北美你可以看见有些教会主日崇拜人数很多，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 parking lot 大，是因为他的儿童 program 好，是因为他 youth group 做得好。我讲这个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但是如果你去他的祷告会去看看，你会发现祷告会教会700-800人，但是参加祷告会的只有20-30人，而且你去参加那个祷告会，你会觉得说这个祷告会我下次不要再来了。你们坦白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参加过祷告会让你感觉这一次就够了？有没有？有没有吗？
有，
都不好意思说哈。祷告会是最不容易的，但是祷告会应该是最兴奋的一个聚会才对。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对整个的复兴有一些这些不正确的了解，造成很多时候用一些也不知不会就不觉会用一些代替品。好，那么有几个名词跟复兴比较类似的哈，我们也需要稍微提一下哈。第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觉醒。你会看到我们后面会提到美国曾经有过所谓的两次的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可是严格讲起来，复兴跟觉醒哈，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名词再稍微做一个说明哈。复兴是指的神在教会属他子民当中的工作，而觉醒是指在教会的内部跟外部，就是内外哈，神在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当中所做的工作。好，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差别啊。复兴这一个字在拉丁文是这样子哈，这个 revivere， 我是用西班牙文来练拉丁文，因为西班牙文跟拉丁文也是从拉丁文过来的哈。那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 re 就是 again 哈，在哈，这个就是活着哈，意思我们把它翻成中文意思就是说再活一次。所以表明一个人本来好像是死了，现在让他怎么样活过来，这个就叫复兴。另外有一个跟复兴也常常用的叫做更新，renew， 好 renew。Renew 就是从这个本来是旧的，现在怎么样把它变成新的。好，我们从这个它的这个拉丁字哈，从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来看哈，一个本来死的人使他活过来，一个本来旧的东西把它变成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头来看看刚才我们有弟兄姐妹啊提到说，你看到自己的教会，我不知道你刚才用了一个什么形容词，好像你们怎么刚刚用了一个说教会怎么样，我们好，我问看你们自己好不好，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教会的光景是什么样？不冷不热。那么这是什么教会？圣经上说的是这个是什么教会的现象？老底家。不冷不热，是不是？这还比较好听点。今天很多教会叫行尸走肉，很多的基督徒叫做行尸走肉，那这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需要复兴？因为今天很多教会它其实已经算是死了，名存但实亡，所以要使他这个死去的要把他活过来，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复兴。另外就是说他本来旧了，有没有？教会的历史越长越需要被更新，有没有？有一次有一个教会啊，他们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呢，那么都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主日崇拜是怎么样哈，他们就说有一个程序嘛啊，什么宣召啦等等这样子啦，还有起义文啦，好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念那个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你们都有念过使徒信经吗？好，那结果他们这个使徒信经念的哈，就是都要站起来，站起来，然后这个教会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子，他在那个使徒信经是贴在那个讲台那个上面的地方，所以大家都要站起来，然后看着那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比较不是那么容易马上背起来，所以他们都在站起来看着那个使徒信经，然后就要把它练出来。曾几何时，这个教会可能是 remodel 还是怎么样子哈，那么那个地方就把它那个使徒信经拿下来了，就把它钉到后面的那个墙上面， 那后面墙上面。那好了，那一段时间呢，弟兄姐妹们本来是都要这样子看着念使徒信经，对不对？现在因为定到那边，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主席就想了办法，大家请起立，然后向后转，好，大家就向后转，然后就向后转，然后就念使徒信经了。那么就这样子慢慢慢，这个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虽然 remodel 已经好了，那个墙也都弄好了，但是可能像你们这样装了一个 screen 也不太方便了，所以就继续的放在后面。但是呢，也不知道曾几何时，大家可能也都已经熟了，那个都会背了，所以那个使徒信经呢也根本就拿掉了。就经过这个教会经过了几十年，有新信徒就觉得很奇怪，他奇怪，他有点想，诶，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好，大家每次练使徒信经的时候都站起来往后转呢，往前转站起来啊，这个我都能接受，我都能够了解，为什么站起来之后还要往后转，每个人都这样子。一到那个时间，使徒一主席一宣布说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要练使徒信经，大家就往后一转。那很多新来的人也不问旧礼，就是跟着就这样就往后一转。只有这一个弟兄，他就觉得他从别的教会过来，就这好奇怪啊，他就想办法去了解这个缘由是什么，问到他们教会里面，啊呀，一直问到那少数几个啊，存在教会已经有四五十年的那些的老资格的信徒啊，现在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问到最后总算问到他们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同工，硕果仅存的没有几个的，才找出了这么一段的历史。原来这个教会四五十年来练使徒信经向后转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真理了，你知道吗？我讲的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可能不一定是一模一样哈，有没有类似的情形过，你知道吗？通常教会礼拜结束的时候都要牧师祝福，对不对？我去过一些教会讲道，我发现有时候我感觉圣灵的带领，后面哈，我就祷告，就譬如说好像上个礼拜我到一个教会讲道，我讲完道之后就带他们祷告认罪追求哈，从聚会完就一直下去，聚会结束了，我觉得时间也晚了，所以我就不祝福了。但是他们的主席好像觉得有点奇怪，好像觉得还没有结束。好，后来我就要解释一下，我说今天我想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就不祝福了，我说可以吗？然后下面大家当然就说可以哈。你看我们有时候做一些的仪式，有没有已经变成是一个仪文了，而且甚至不少的教会把这些的仪文规章规定当成是真理在复行，很可惜。这就是今天不少北美的教会的光景，华人教会的光景，甚至我可以说是很多美国的白人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样子的教会需不需要复兴呢？需要，已经旧了，这个皮带已经旧了。其实啊，旧了不能够 remodel， 旧了要怎么样？打掉，然后呢重改。这个你要了解到，就是说哈，传统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它影响人非常非常的大。好，那么所以彼得·维格纳 Peter Wagner 他谈到这个教会职堂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说啊，使一个老教会翻新啊，这个好像是使死人复活，但是呢去开设一个新教会呢，这好像是生一个 baby。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鼓励大家去生 baby， 因为生 baby 比较容易，比较死人复活要容易哈。啊，当然他讲的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哈，可是确实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哈。可是你会发现，当复兴来临的时候，神的灵就要使那些都已经是旧了， 那些已经老的，那些把它更新过来，那些已经死的，使它怎么样活过来。所以如果你在一个老教会，或者你决定到一个老教会要去牧会，你就要抱着一个心态，我死就死吧。然后你一定要抱一个心态，就是这个教会一定要祷告到它复兴为止，否则你就死。真的，你如果想说靠着我啊，我在丰收所学的那一套武功，或者我是在华神学的那一套武功啊，或者我是富乐神学学那一套，我去之后这个教会马上改变了，你会发现不是教会改变，是你被改变了。那其实很多的牧者去到这些教会带着伤害离开，就是因为忽略掉你不是救主耶稣基督，你不是圣灵，你不能够带来教会的更新，除非你把圣灵带到这个教会来。那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为复兴来祷告。所以我们从这个复兴这个定义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看哈，在诗篇51篇第十节啊，这一节讲的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什么正直的灵。所以这里说重新 ，OK， 重新有正直的灵，这就是新的意思。所以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跟复兴有关系，第一个就是更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啊，诗篇104篇30节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怎么样更换为新。好，这边这样子列了很多经文哈，我们可以慢慢看哈。我们看最后一个哈，耶利米哀歌第5章21节，你找到了之后我们来念好不好？我这边没有全部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们一起找到之后我们来念哈。耶利米哀歌第5章21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第5章21节，来，找到，预备，起。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你看这边用的是更新的意思，好，这边用的是更新的意思。所以第一个，复兴是更新，跟这个有关系。好，怎么样是一个旧的使它新更新过来，把它翻新过来。好，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诗篇85篇第6节，诗篇85篇第6节，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诗篇85篇第6节。好，找到了吗？来，预备，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这里说你不再将我们救活，看到没有？救活表明本来是什么样光景？死的。弟兄姐妹，死的要使他活过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看到那个枯骨怎么样，那些骸骨怎么样，筋与筋骨与骨连接在一起。所以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那个复兴里面，就表明神的灵来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筋与筋骨与骨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大军了。你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是就这样子？什么是筋呢？什么是骨啊？今天这一个教会，那一个教会，这一个教派，那一个教派，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都是基督的教会，可是合不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不要说教会之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北美哈，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合一。还不要说合一了，大家一起愿意走同样的目标都不容易了。有一次邝建雄牧师来洛杉矶 办这个小组教会的研习会，那么办完之后呢，结果第二年他的副主任牧师又来洛杉矶，有点是好像要为再过来这一年办的聚会哈，跟这个洛杉矶的牧者有一些的沟通聚集。那么就在这个跟牧者的聚会当中呢，就有人问这个邝建雄牧师的副主任牧师，就问他说，我们用邝牧师那一套，你们新加坡的那一套，在我们北美这样子行得通吗？大家就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真的是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所以那么就有牧者就提到说哈，用了一个比喻啊，他就说你们新加坡这个 FCBC 哈，你们教会邝牧师啊叫你们，就说叫你们做小组或者做什么的时候哈，那么你们大家弟兄姐妹们是怎么样反应？好了，这个副主任牧师就回答，他说我们邝牧师啊，如果叫我们弟兄姐妹们跳，那么弟兄姊妹们就会问说跳多高，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北美不是这样子，我们如果牧师叫信徒说跳，信徒会问说为什么要跳，你懂这个差别吗？北美的这个 mentality 是 why， you know， 你 give me a reason， 你不要，你很难像新加坡那样子的一个文化里面带出了那种顺服，像韩国那样子的顺服，说跳跳多高，这边是跳为什么要跳，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差别？那么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说要复兴呢？今天的教会啊，在北美的教会，你用各样的办法，小组教会现在又开始流行，台湾现在开始推G12啊，或者是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模式没有？还有什么家教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教会？有一本书叫做《改变世界的家》啊，家教会的模式。我告诉你，我自己去研究这些东西哦，我不是悲观啊，但是我要说，哪一个教会你做出来给我看再说。新加坡来说，韩国来说不重要，我要看看在北美哪个教会做出来，你们来说，你懂意思啊？现在洛杉矶或者是北加州有几个做小组教会做得不错的哈，那个都是在全北美来说少数的少数啊，你知道吗？大多数你要去改变它从团契变成小组啊，都很不容易啊，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打过这个仗，你跟他讲说小组比较好，他会问你为什么小组比较好，我在团契也很好啊，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个牧师一起教说我们要做小组、哎、弟兄姊妹说好啊，我们也做小组，这么乖的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看见教会整个的体质不一样，新加坡教会跟这里的体质不一样，你不能够把适合新加坡的模式搬到这个地方来，你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希望那个模式在这边能够 work， 你必须 make sure 这个体质能够调到跟它一样。那这也是我后来这个些年我在牧会的当中呢，我不谈小组教会，我也不谈 G12， 我谈什么？我谈 revival， 我谈祷告， 我谈复兴。你了解意思吗？如果他没有这些动力，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看那个 G12， 就是哥伦比亚的那个教会哈，他们成功的秘诀哈，他们的那个动力很强的。你去看见他们那个教会里面那种祷告的那种火力啊，还有他们对那种圣灵工作的那种敞开啊，那些东西啊，在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啊。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光是哦，太好了，这个一个人带12个，12个人再带这个，哇，这个等比级数的成长，哇，你又想到那个人数的成长了，可是你忘记这些人是什么人。懂这个差别吗？那放到你教会去的时候，你要先问你现在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是活的人呢，还是半死半活，还是不死不活。真的，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套招最后一定失败。因此复兴太重要了哈。有一些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被神很重用的一些人哈，我们看看他们对复兴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来看芬尼。芬尼是在美国大复兴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其中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哈。芬尼他说，更新信徒起初的爱心，带来罪人的悔改。他叫倒退的教会重新的火热起来，并且唤醒各阶层。所以你看哈，芬尼对复兴的观念里面呢，不仅仅是那个教会冷淡的让他火热起来，同时他认为复兴一定也会带来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人罪人悔改。好，这是芬尼对复兴里面的一个看法。好，那另外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欧文哈罗巴士哈 Owen Roberts， 他认为复兴最好的定义只有一个字，就是 God。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很类似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那些巴利的先知斗法的时候，他一再祷告的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求你让人知道怎么样你是神。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求你让人知道你是神。听懂没？请问基督徒知不知道神是神？请问你知不知道神是神？只有一两个弟兄姐妹点头，其他人好像有点在犹豫之间，半梦半醒之间啊。你知道神是什么？我自己在最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那个信息，我连续讲了3次，我就一再思想我对神到底认识有多少。你如果看这些教会的复兴历史，你会发现每一次这些被神所使用的复兴的器皿，他们对神的那个认识到一个地步，他们看到教会的光景祷告流泪，因为他们真是伤心，因为知道说神这么样子一位荣耀的神，而他自己的教会他的儿女竟然这么可怜，他那个心啊，就体会到神的心。他因为认识神，他知道说神是那么样子圣洁，所以自己是这么样子的污秽。因此你会发现每一个被神所使用的这些复兴的器皿，都经过一个破碎的过程，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彻底的被神洁净了之后，才被神使用出来侍奉神。但我们一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哈，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参加祷告会的，在这里你们有参加过祷告会吗？有没有 regular 去参加祷告会？ OK， 好，我请问一下哈， 你有没有在参加祷告会的，在你过去参加祷告会的经历当中，经历过所谓的，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这个圣灵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你们已经复兴了吗？还没有复兴。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教会已经把一些事情变成是一个聚会在做了，有没有？哦，我们现在祷告啊，啊，唱诗歌啊，唱两首诗歌，然后现在请大家，我们要为教会最近要开始办一个布道会祷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有的教会还有一些程序的，他认为说一定要先认罪，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请大家眼睛闭起来，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我们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有没有这样子？那有时候在主日圣崇拜圣餐也是这样，对不对？啊，现在我们请大家认罪，好，省察我们自己，好了，可能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省察，反正就是。可能牧师等了大概两分钟，送大家都认罪完了，那好，现在开始他自己再带大家做一个认罪的祷告，谢谢主耶稣宝血洁净我们，感谢感赞美主，就可以高高兴兴吃了，是不是？你没有看过在哪一个圣餐的聚会当中，弟兄姊妹们突然跑出来说，弟兄啊，我得罪了你啊，求你赦免我，你有没有看过在你教会的圣餐聚会？有没有？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不是您教会都是圣徒，都从来没有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都没有不和睦啊？有没有夫妻来聚会之前会不会两个人吵了架才来的？会不会？会不会然后一起领受圣餐，然后经过那个认罪省察的过程，但是两个人有没有说，先生对不起，刚才我得罪了你，或者太太我，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场面出现？没有啊。那你跟我说你经历过那种真正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很可能只是你个别性的，但是 even 是我们个别性的悔改啊，如果大家都没有悔改，大家都在那边好像是圣人君子一样，你自己祷告起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好像不太敢认罪？会不会？会不会？会。所以这就是形成今天的基督徒在信仰上面很浅很肤浅，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太浅。复兴就是认识神，就是神。当你真知道他是神的时候，你懂得什么叫圣洁了，你懂得什么叫做荣耀，你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同在，那带出来的就是人会对神的敬畏，带出来的是会对灵魂的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今天没有复兴，因为人不认识神，甚至很多时候教会不怕神，你会发现就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有时候甚至我最近跟跟有就是有一些牧者，好，那我们固定礼拜一为复兴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的算是牧者一些的彼此成长的小组，我们会分享一些主题，好，然后大家一起成长。就那一天就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一，我们在这个分享的当中呢，中间 in between 哈，有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就吃早餐，那大家就有点彼此就聊天呐、啊，就有点是就有点开点玩笑了哈。那么就有牧者就开始用这个，就是说我们很自然就用是因为圣经也很熟嘛，就拿了圣经的某一句经节哈，然后就。我也记不得那哪一件经节，就开起玩笑来，就是啊，诸如此类的哈。我自己后来也这个不小心就 也加进去，可是当我一说出来，我马上心里面就有一个提醒。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这个复兴，好，一直在传讲复兴的事情。那天圣灵就提醒我，我们用神的话来开玩笑，这是什么？这是罪啊，是不是？所以我那天因为都是牧者，我并不是我比他们好，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我觉得好像我们这样子不太好，我觉得因为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好，把刚才我跟你们说这些情形跟他讲哈。那感谢主，我们这些牧者们都因为在为复兴祷告，所以他们一听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对的，就谢谢你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再画一下。我说因为我们牧者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个平常都绷得紧紧的嘛，难得牧者碰到牧者就觉得比较可以 relax 一下哈。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大家开开玩笑，可是有时候这个玩笑就会可能没有经过这个圣灵的管制，所以就可能会有超过的情形，就是拿圣经的话来开玩笑。那我们觉得当我们真的是渴慕复兴，我们渴慕神在我们中间，你会发现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会开始不一样。好，正因为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才不会认为说我到礼拜堂的时候神在那边我不敢怎么样子，但是我不在礼拜堂的时候呢，我就好像比较可以随便。那这些复兴的历史当中神所使用的仆人，你会发现归纳出来他们对复兴的定义哈。总之这个复兴是指的在神的子民当中的神的恢复，神的子民跟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复兴。如果我们要把它用一句话来说的话，神的子民恢复跟神应该有的那个关系就是复兴。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应该有的关系。当起初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请告诉我是怎么样关系。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是不是？亚当夏娃直接跟神讲话，没有任何的遮拦。在属灵上面来讲，神不需要隐藏任何事情给他们，那个是本来在神创造设计里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创世纪第三章最进来之后就带来了人跟神之间关系的断绝，因此你会发现复兴在每一次的复兴的当中，罪认罪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我们现在一些的聚会的当中哈，有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些时候不知不觉会把这个主题偏离了，就说我刚刚不是讲吗，我们聚会我们喜欢加一个复兴的聚会，可是很多时候复兴的聚会里面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或者我们有没有着重到神要我们恢复他跟他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个是主题的话，那你就会发现罪一定会被讲道里面或者是圣灵的工作里面一定会带出来什么对罪的悔悟。那今天有些时候这个也是所谓的这个灵恩教会可能容易被别人所批评或者诟病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在特会里面被圣灵击倒了，结果回到家里面还是一样打太太呢？当然我们后面会谈到圣灵的工作哈， 内在跟外在不一样的地方好。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只着重到所谓那些表象的东西好，是很容易带来所谓负心的阴品。懂我说意思吗？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人被负心了，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在心里面经历过这样子这个圣灵的这个洁净。但是真正的复兴一定会带来人对罪恶的悔改，对神的渴慕，跟神之间关系恢复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也一定会带来什么呢？对灵魂失丧灵魂的那种的负担。所以自然的，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大量的这些罪人悔改。好，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你自己过去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哈，你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我做一个调查好不好？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充满？好，请放下。你觉得你经历圣灵充满之前跟之后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好，那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可能对这方面还没有经历的哈，我鼓励你在这堂课也带着渴慕的心好不好。我们在这个聚会这几天的课的最后一堂，我是安排有一个祷告会，我们讲复兴不祷告，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了哈。而且我其实是很希望说时间上能够比较更多一点哈，但是我们看吧，看书怎么带领哈。因为像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教课最后一堂，我带他们祷告，我们那一次祷告了5个小时。你知道吗？你们这边还不少人被圣灵充满过，所以你们大概可能不会觉得太那个哈，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们基本上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的，甚至是起初是有点排斥的，所以他们能够祷告5个小时，我看他们自己都觉得是破天荒的记录了哈。但其中一个弟兄就这样说，他说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子这样子的释放的祷告认罪他也看到弟兄姊妹们哭泣拥抱彼此认罪，这样子在一起了，在他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人生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祷告。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般的教会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那个已经贫乏干渴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都不自觉了。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复兴是不是有需要呢？在北美有没有需要复兴呢？我盼望你要从你的心里面认定复兴是非常有需要的。我下一堂会用一些实际的数字跟大家讲为什么复兴非常需要，特别是北美，好不好？我们起来祷告。